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浅易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将与您分享明慧丛书《绝处逢生》的第16部分。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讲的是婆婆虔诚信大法好，癌症愈福寿全。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来说说公安警察也是受害者。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给您带来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2002年4月，有几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一个公安局里的地下通道中。在昏暗的灯光下，几名警察挨个询问这几名法轮功学员的姓名。见他们都不说话，一名年轻的警察抽出宽宽的皮带，朝一个坐在墙边的年轻男法轮功学员狠命地抡去。这时一名女法轮功学员想也没想就直觉地挡了过去，她用双手护住了那名男法轮功学员的头，皮带就像雨点一样不停地打在女法轮功学员的手臂上、头上。警察一边抽打着，一边对这名女法轮功学员喊叫着：走开，她是你的什么人？这名女法轮功学员用坚定的语气说：是我的弟弟，放下你的皮带，不然你会后悔的。但是警察仍不停地抽打着。这时地下通道的尽头忽然有一个小小的人影走了过来，是个看上去6、7岁的小男孩。小男孩一边对着这位年轻警察喊爸爸，一边从裤兜里拿东西塞到嘴巴吃着，然后默然地看着眼前残酷的场景。年轻警察停下手，看见儿子狰狞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笑意，他回应了男孩一声后又摆起架势，准备要抡起手中的皮带继续殴打。看着眼前这名6、7岁的男孩，女法轮功学员对警察说：你把孩子带走。年轻警察愣了一下，随即他得意地说：放心，我们的孩子是久经沙场考验的，这种场面吓不着他。但是女法轮功学员再一次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年轻警察说：你把孩子带走。接着他说道：不久的将来，你的儿子知道你今天毒打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们的时候，他会唾弃你的，在他面前你将失去做父亲的尊严。地下通道里顿时一片寂静，年轻警察怔怔地愣在那里，其他警察也呆呆地看着他。过了片刻，年轻警察低着头，牵着儿子的小手向外走去。但是走了几步，他又停了下来，然后俯下身， 用在场每个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对儿子说，跟阿姨再见，说谢谢阿姨。孩子回转过身来，扬起他的小手，用稚气的声音喊着，谢谢阿姨，阿姨再见。通道里所有的人都静静地目送着他们，他们将要走到尽头时，年轻警察挥舞着他的右手向法轮功学员们致意，然后他领着儿子走出了阴暗的地下通道。后来有知情的人说，那个年轻警察是他们这里一个有名的打手，但从那次以后，同单位的人再没见过他挥舞皮鞭。即使是心狠手辣的打手，人性中也有对儿子的慈爱，也有对善的认同，也有对自己恶行的否定与悔过。如同黑暗中的光亮，法轮功学员用从真善忍法理中修出的大善大忍之心，唤醒了打手埋在心底的良知，使他停止了行恶。没有哪个父母希望自己寄以厚望的儿子成为一个打人的凶手，没有哪个妻子希望自己终身依靠的丈夫是一个残暴的恶徒，没有哪个孩子希望自己视为偶像的父亲是一个迫害好人的恶人。但是当一个本应守护正义、主持公道的警察沦为毫无人性、残害良善的暴徒，对他自己以至至亲的亲人来说，那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啊。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希望以上的故事对我们有所启发。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刘凯欣在黑龙江女监被迫害成严重心脏病；四川七旬老太何雪梅、严昌素遭非法判刑；传播法轮大法好，黑龙江退休教师楚詹娟遭网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岭松区青年法轮功学员刘凯欣女士于2021年9月被警察蹲坑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去年6月，刘凯欣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现在刘凯欣已经被监狱迫害成严重心脏病。刘凯欣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的姥爷、奶奶和爸爸都修炼法轮大法，一家人温馨祥和。可是自从1999年7月以后，就因为刘凯欣和爸爸刘峰坚持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一次次被警察骚扰、绑架、劳教，刘凯欣的姥爷、奶奶和爸爸经不住这沉重的打击，相继含冤离世。长期以来，松岭区政法委、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中共人员多次对刘凯欣骚扰、恐吓、威胁、逼迫。2021年9月，刘凯欣在加格达旗打工时被松岭区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加格达旗看守所。之后刘凯欣被松岭区法院冤判三年，2022年6月16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期间刘凯欣被强制坐小凳子，被逼迫看诬陷法轮功的视频，并被迫害出严重的心脏病。几个月后，刘凯欣又被绑架到巴监区强迫做奴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为了达到所谓的转化率，专挑心狠手辣的犯人当族长帮教，采用极其残忍的方式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写所谓的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五书思想汇报，逼迫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狱警利用奖励加分、减刑等手段怂恿那些罪犯去转化按真善人要求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犯人打骂、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警察们都视而不见。据明慧网报道，6月29日，四川省遂宁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 何雪梅女士被蓬溪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监外执行，缓刑一年。遂宁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严昌素女士5月18日在蓬溪县蓬南厂派出所内被蓬溪县法院直接冤判一年，缓期两年。去年10月，何雪梅与严昌素两位老太太在城南街道向人们传播法轮功真相，告诉人们在天灾人祸中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被警察绑架。之后他们被劫持拘禁在永兴看守所，非法关押35天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回到家中。目前两位老人都遭法院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2022年遂宁市法轮功学员遭受各种方式的迫害达170人次，其中48人被绑架，33人被非法抄家，7人被非法拘留，59人遭骚扰。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楚占娟女士因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6月15日被大庆市高新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秘密非法判刑10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楚占娟已上诉。楚占娟是大庆第四中学的退休教师，她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法理做好人，身心受益。2015年楚占娟因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警察绑架，在大庆龙凤场西看守所被关押迫害了15天。2020年中共下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清零命令，片警社区人员两次到楚占娟的学校骚扰，传达高新区政法委的指令，如不签写三书将成为严厉打击对象。楚占娟坚持信仰，拒绝写三书。楚占娟为让百姓明白法轮大法好，善心地给民众免费赠送法轮大法真相资料。去年6月7日楚占娟被警察绑架，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一年，她的身份证被非法扣押，不得出本市。在此后的取保候审期间，楚占娟被省政法委及中央来的所谓专家召去谈话，被大庆高新区国保大队警察闯入家中非法抄家，抢走许多私人物品。今年5月10日楚占娟再次被大庆高新区警察绑架，并被劫持到大庆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目前楚占娟被法院非法判刑10个月。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伊利诺伊州独立日游行，民众盛赞真善人；法轮大法在德国两座城市节日中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7月4日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伊利诺伊州艾文斯顿市的独立日游行，今年是该市独立日游行的100周年。法轮功团体自2001年开始每年都获邀参加游行。法轮功团队向观众们展示了旗阵、花车、功法演示方阵，一路上收获了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人们拍照录像，竖起大拇指，在路边学法轮功功法动作，赞美真善人，也竞相要真相资料。市民阿恩·阿斯特罗姆不停地赞叹，法轮大法的花车是今天游行花车中最漂亮最好的，真美啊，太棒了。阿斯特罗姆回忆起他曾在芝加哥著名景点海军码头工作时，有法轮功学员在那里演示功法，但有中国人给他们打电话试图阻止法轮功学员的活动。阿斯特罗姆表示，他当时非常困惑，为什么他们要阻止人们练这么美丽而有益的功法？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中共不仅是反对，甚至是站在真善忍的队里面。凯文是艾文斯顿市参与市预算委员会的义务工作者。凯文说，他曾接到介绍法轮大法的传单，现在这张传单还贴在我房间的墙上。他表示，看着传单上那个打坐的男子，就会提醒我自己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很喜欢这些原则，真善忍，这是很棒的生活方式。据明慧网报道，6月24日和7月1日，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德国瑙姆补的樱花节和德绍市的城市节搭建了真相点，分发介绍法轮功的传单和手工制作的莲花，并演示了法轮功的功法。不少人在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迫害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一位男士带着他的两个孩子来到真相点前，拿起真相特刊开始翻阅。学员告诉他，真善忍是普世价值，相信这些普世价值不仅能让自己受益，还可以对周围环境产生积极作用。这位男士认真地聆听学员讲解，表示非常认同真善忍的价值观。一对老年夫妇对法轮大法非常感兴趣，两人都认同法轮功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这位先生告诉学员，自从他中风后，身体只能缓慢地移动，了解到修炼法轮功能让人身心受益后，这位先生和妻子一起观看了网上的交工录像。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57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潜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
请听时事评论，潜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6日。我是上世纪70年代初出生的人，到我记事的时候，十年文革已经结束，家在农村，那时的条件很艰苦，用的是煤油灯。到了夏天，大家都在外边乘凉，听爷爷奶奶讲各种善恶报应故事，在我幼小的心里种下了善的种子。十年文革摧毁了很多传统正统的东西，给人们心中灌输了很多假恶斗的东西，但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头脑中还有很多传统价值观在，遇到问题用积德造孽做总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时候的农村有辈分之说，见了面对长辈都是有称呼的，叔、伯、爷等，辈分大小与年龄无关，一家有事全村人帮助，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那种帮助是无私的，也是发自内心的，男女之间有一道无形的约束力量，彼此见面会脸红的，很少有借钱不还赖账的，离婚都是很少见的，谁有了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当时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总之，许许多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在那个时代还是保存了下来。记忆中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1992年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出台了中共十二大报告之后，道德败坏的感觉最强烈，人们的目光完全转向了经济，一切都在向前看。那时我正在上大学，晚上走出校园门，时不时的能听到老年人骂江泽民不讲道德，败坏了社会风气。大学里面的现象是一夜之间考试作弊不是遮遮掩掩的事，好像可以公开化了，谈恋爱也不是什么难为情的事了，找人办事托关系好像也理所当然了。人们突然觉得传统文化是束缚人的，
应当当作封建迷信去破除。讲科学，一切向前看才是时髦的东西。至于什么是封建迷信，其实并不是很清楚。这对于我这样有着传统文化观念的人来说，就这样随波逐流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也在苦苦地探寻着人生真理，人到底为什么活着？就为了眼前这点蝇头小利苟活，不甘心却又很无奈，每天都生活在苦苦的挣扎中。1992年5月，法轮功在吉林省长春市悄然传开，直到1993年，我才得以看到了《法轮功》一书最初的版本。我看了一遍，也知道里面讲做好人挺好，可是对里面讲的特异功能部分，因为不相信而障碍住了。直到1994年6月，参加了法轮功师父在河南郑州举办的讲法班后，才开始逐渐接受和理解真善忍的理念。还记得讲法班结束时的那个晚上，已是9点多，我坐在返回的火车上，流了一路的眼泪，那是发自内心的喜悦，这辈子有师父在管我了。从大学毕业到走上工作岗位，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凡事顺其自然，什么都不争了。通过修炼法轮功，明白了很多天机，那种精神境界的无止境追求才是人真正的乐趣。物质上的追求会带来人的贪婪与欲望，只能让人苦上加苦。最值得一提的是，记得那时候社会上提起法轮功，人人都说好，单位招工明确提出练法轮功的优先，农民种地要交公粮，练法轮功的农民把最好最干净的交公粮，山东种棉花的去交公粮，粮库的工作人员直接提出练法轮功的免检，3岁小孩走到街上看到胸前带法轮章的都知道是好人，当官的不贪污受贿了，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放在第一位，经商的按真善忍要求自己诚信经商，人心在一步步归正的例子太多了，数不胜数。可是这一切在1999年7月20日后发生了改变。尽管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出于妒忌，一意孤行，对法轮功善良群体实行了群体灭绝式的大迫害，对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极力诋毁。本来对法轮功理解和认可的部分中国人一下子被吓住了，在这血腥的红色恐怖面前，许多人不得已选择了中共推崇的假恶斗的生活方式，腐败慢慢的成了口头语，表示接受了中共官场的腐败，走后门拉关系成了公开的模式，一夜情、二奶、三奶也被国人接受与效仿，人为了钱什么都敢做。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年，在大陆由于被中共谎言的灌输冲击，一些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善良的活着是什么滋味，人礼敬神佛是什么状态，良心、道德、正义这些正面价值观的词汇渐渐离开了善良的中国人。而我依然思念那棵老树下爷爷奶奶的故事，一个个善恶有报的故事。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回归的评论文章，浅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陈列灭火器，警方事先不知情，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李军说，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又是导演，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你给我一台摄像机，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我到哪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而且机位又非常正，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像这种情况下，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为抹黑而抹黑吧，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李军回忆说，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我问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哪来的，他说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我问那是哪来的，他说是政法委的，人不在我们这儿，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他们怎么拍到的，说实话咱们都是圈内人，还看不出来吗？听众朋友，您听明白了吗？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做好人。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明慧丛书《绝处逢生》第16部分。一，印度老人说， 当我靠着桌子试练法轮功时，奇迹发生了。二，练功几个月后，肝癌完全消失。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印度老人说，当我靠着桌子试练法轮功时，奇迹发生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2年6月22日。我叫莫离·丹尼尔斯，2002年3月16号，当我靠着桌子试着练习法轮功时，奇迹发生了。就在这一天，我居然能够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走下楼梯，并与一些来家中做客的朋友交谈。就这样，我一直做到晚上11点，而我的客人们原本以为我病得快不行了，不想竟然见到我如此健康。那天我感觉自己像个冒牌的病人，好像我过去的那些高血压、震颤、眩晕、左臂疼痛、呼吸困难、过敏性皮疹、关节炎以及水肿等症状都没有发生过似的。以前我的血压常常难以测到，唯一可以量到的一般也在279-135左右。我常常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告诉我说，我的心脏机能从根本上受到了影响。与此同时，我还得承受药物治疗的各种不适反应。而在2002年3月16号，当我试着练法轮功的那天，我的血压开始下降，并且在几天内回到了120。我于是彻底断绝了所有的药物，并且不再因为健康原因而整日闭门不出。为了让您了解这个奇迹对我的巨大作用，先让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我于1932年出生于印度，41年前我作为福布莱特奖获得者来到了美国，并与另一位来自印度的福布莱特奖得主结婚，定居于芝加哥。但是我丈夫在9年前意外地突然去世，他一向十分健康，身体清瘦，满头乌发，并坚持每天锻炼。他一生著有25本书，从而在海内外广泛地受人尊敬，因此他的突然去世令人震惊。我这一辈子一直都在当学生，我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也写过几本书，教授的学生成为知名作家。我每周工作6天，管理一所培养专业人员的写作学校。自从1976年以来，我的健康每况愈下，由于手术和药物的反应，我的生活痛苦不堪，我对大量药物都有致命反应，因此我不得不求助于传统医学，并为此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我几乎访遍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包括针灸、针压、生物能、瑜伽、生物信息反馈、营养疗法、物理疗法、推拿疗法等等，他们可以帮助我减缓症状，但是都无法将我彻底治愈。3年前，我们搬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城市， 就在大约去年的时候，我变得非常虚弱，血压常常测不到，几乎不能行走。我常常说，上年纪的人活下去是需要许多勇气的。我的女儿对我能否再一次挺过来没有信心。就在这时，我的一位在芝加哥大学的朋友对我接触到法轮功的书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通向圆满之路》这一本书中，他自己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康复的亲身经历，让我对法轮功产生了兴趣。但是由于我拿着书都很困难，我花了3个星期才读完这些书。当我领会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之后，我就开始靠着桌子试图练练法轮功的功法动作。结果就在那天的当天，我就可以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还走下了楼梯，这真是奇迹。我的这位芝加哥的朋友给我寄来了法轮功的录像和录音带，并且安排了2位法轮功学员到我家义务地教我练功。我碰巧读过其中一位修炼者发表在《通向圆满之路》这本书中的修炼体会，并且受到那份体会的激励。他们花了2个多小时为我演示功法，并建议我去位于圣保罗的法轮功练功点。我于是请了一位司机开车带我去练功点，这位司机现在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我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对法轮大法才只有很肤浅的了解，每天都会发现自己身上需要去掉的缺点，我还不能使自己的思想保持清静，我还不能双盘打坐，我每次只能看进去1-2页《转法轮》这本书，但是我也看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般的变化。我手术后留下的伤疤不那么疼了，我的脚感觉健康了，我的关节不再折磨我了，我不用再吃药了，甚至包括维生素我也不用吃了，我的心脏不会出现挤压般的刺痛，我的左臂不痛了，我的震颤停止了，我每天起床后也不会出现眩晕和呼吸困难了，我不再因为病痛而被隔离在生活之外，我对于子女的生活也不再那么焦虑，我越来越能享受到花园的乐趣，我还为我的花园设计了一个高8尺、宽5尺的铜金字塔。我那位芝加哥的朋友告诉我说，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中提到过金字塔，李洪志老师在书中说，法就像金字塔形的，到了极高层次上，用3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真、善、忍。我由衷的感激大法，这是无以言表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练功几个月后，肝癌完全消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4月27日。我今年37岁，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我又是一个万分幸运的人。这样说是因为在我身患绝症之时，我修炼了法轮功。我花2年时间，用了10多万元也没有治好的病，练功几个月后疾病完全消失了，是法轮大法使我也有枯木逢春的这一天。作为一名法轮大法的受益者，这么好的功法受到江氏集团的诽谤和迫害，我感到十分痛心。我想在这儿谈一谈我修炼法轮大法的感受，以便使一些对法轮大法有误解、受蒙骗的人对法轮大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2000年3月，我不幸染上了肝炎，到医院检查，医生说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并介绍我到中医院退休的蔡院长那里治疗，说蔡院长非常擅长治这种病。蔡院长给我治了5个多月，中药和西药的药费用去了20000多，但病情没有半点好转。那时我家里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到处寻找良医再治疗。经人介绍，我又转到另一退休院长那里治了4个月，中西药费又用去了30000多，但是病情仍是没有好转，怎么办呢？王院长见情况不妙，医术用尽也未能使我好转，只好把我推回家里。家里人悲痛欲绝，亲朋好友到处替我寻找民间良医并买药，一共又用去了10000多元，整整治疗1年多，再去复查病情仍是不变。那时实在没有钱买药了，只好停药。2002年5月，我的病情恶化，检查结果是肝硬化复发，家里人更着急了。有朋友又介绍说有一个张医生医术非常好，我抱着有成功的希望找到张医生。张医生一口答应，说保证能治好。张医生还说，像你这种病人我治了不少了，不过你先预交20000多元来，还要你另买西药来结合我的中药一起吃，这样的效果保证好一些。你病治好后，我请来电视记者，你一定要在电视上传播我的医术高明。那时为了治病，我答应张医生的要求，很有信心地住下来让他治疗。可是医了5个月，我再去检查，结果病恶化成了肝癌。乡亲朋友们，我一共医治了10多万元，最后还是得到这样的结果，你们会理解我那时的心情，我全家老幼流泪度日。就在求生无望的情况下，2002年12月，亲戚介绍我修炼法轮功。我学了法轮功半个月后，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康了。在家里人的支持和鼓励下，我更加信心百倍地修炼法轮功。修炼几个月后，疾病完全消失了，而且没花一分钱，我竟然也有枯木逢春的这一天，我太幸运了。我的邻居和亲戚见我在这短短的几个月能跟家里人一起种田出海早出晚归，没有一个人不说法轮功真神奇。乡亲朋友们，我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老师的感激之情，是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李老师将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使我重新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的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是法轮功救了我的一家。所以我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上的有缘人，千万不要相信江氏媒体对法轮大法诬陷的假话。 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亲身体验。我大胆地向广大朋友们告知，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佛法教导世人以真善忍做好人，能使整个社会道德回升，这不是很好吗？我真想不通，这么好的功法，政府非但不推广，反而进行迫害。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和不公平的，是违背了客观事实的。请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婆婆对大法有一颗虔诚的心，晚年福寿双全。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是婆婆虔诚信大法好，癌症愈，福寿全。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听众朋友，一位出生在中国大陆农村，修炼大法20多年了，周围有不少人得法，很多人得救，更多的人得到福报。这里她要给大家讲讲她婆婆的故事。婆婆没有文化，但为人善良勤劳，并且能吃苦，对人忠厚诚恳，脾气性格好，不太爱多说话。她有5个孩子，老伴是老大。公爹在60多岁的时候因病去世，我们就把婆婆接来和我们一起生活。在我们一起生活的7年时间里，她亲眼看到我们修炼过关的奇迹，也目睹了一身病痛的我修大法后变得健康乐观，精气神十足。法轮大法好也深深地埋藏在婆婆的心里，可我们总以为她年岁大了，没文化，不好修炼，也就一直没有引导她走上修炼的路。这也是我一直后悔的一件事情。后来婆婆要回老家生活，说一定要落叶归根的，我们就满足了她的要求，送她回到了家乡故土。84岁那年，家人告知婆婆住进了医院，老伴儿马上赶回去给老人全面检查治疗。一段时间后，丈夫很难过，也很无奈地给我打电话说老人可能不行了，诊断为膀胱癌，小便不通，医生给挂的尿袋子里都是一条条的烂肉，已经无法治疗了。主任医生说只能活3个月了。我说你别急，快让他念9字真言啊。由于婆婆对大法有一颗虔诚的心，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慢慢的痛苦在减轻，病情在好转。又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告知老人不能做手术和其他的治疗了，只能出院回家养着了，但是尿袋子不能去掉， 还要经常换导尿管。回家后，家人按医生的要求做。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婆婆自己不小心把导尿管给弄掉了，发现小便正常了，她很开心，家人也都很高兴。从此，医院无法治疗的膀胱癌痊愈了，婆婆又过上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日子。婆婆对大法更虔诚了，同修精心制作的护身符，婆婆天天戴在自己的脖子上，经常跪在床上，双手合十，反复念叨着：“李大师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天，婆婆得知她的老姐姐身体很不好，很痛苦，并且双目失明了。她很着急，就跪在床上，双手合十说：“李大师好啊，某某村子有个老人叫方平，化名，两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怎么吃饭呢？请您帮他一下吧，我在这里给您磕头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大妹去看望姨妈，说她一只眼睛能看见东西了，身体也好多了。婆婆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为婆婆有一颗对大法虔诚的心高兴。婆婆的晚年生活很快乐，整天乐呵呵的。有一天，她不小心摔了一跤，家里人都不放心，就把她送到医院去检查，拍的片子出来了，胯骨上有一条细细的裂纹。医生说，不用管她，自己都能恢复好的。又做了全部检查，什么血压呀、血脂啊等等指标都正常，后来胯骨裂纹也愈合得很好，除了有一点小感冒之外，身体一直很好。婆婆到了91岁的那年夏季，天气比较炎热，但她的身体没有任何异常现象，吃喝睡都很正常。一天，大妹开车到集镇，买回来很多她比较喜欢吃的东西，晚饭后又给他端来一些最爱吃的葡萄，他也吃了一些，就正常的睡下了。可到晚上12点钟的时候，大妹叫他起来方便，可怎么也叫不醒，发现他还在侧身睡着，睡得很自然。原来老人没有一点痛苦和难受，安安稳稳地走了。婆婆虽然没有修大法，但她对大法有一颗实实在在的虔诚的心，得到了福报和高寿。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谁能知道你的艰难？看那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